7月23号，诗篇80篇，我们分3天，我们来默想诗篇80篇。我们今天先默想1节到7节。第一节前面他这里讲是亚萨的诗，交给诗班长，调呢是用见证的花，这是新一本圣经啊。那这整篇诗篇呢，是一个群体的一个哀歌。然后呢，从第一节讲以色列的牧者啊，然后第三节就锁定这个牧者呢是神啊，然后第四节是耶和华万军之神啊，然后呢第七节万军的神啊，然后第14节万军的神啊，到19节最后耶和华万军的神啊，你就会发现这是一种叠加式的神啊神啊神啊，万军之耶和华。那这里呢，群体的呼吁祷告向神，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这就是一个群体的哀歌。那这里面群体的哀歌呢，在74译本里面呢，这首诗的标题有加上一个论及亚述人。那北国以色列是在主前722年被亚述帝国灭亡，被掳走。那南国犹大是主前586年。所以那时候可能这一篇诗篇亚萨的诗可能就是被掳的时候吧。然后这些已经灭亡了，或者是还没有完全灭亡。然后就开始祷告，因为这里面有谈到便雅悯、马拿西，那就是以法莲，那就是南国。从北国，你看到北国的那种衰弱，被亚述帝国的侵略，到最后国家的失去，那南国还没有。那我们要学什么功课呢？那我们今天就是以最后一节说，万军的神啊，求你使我们复兴，愿你的脸光照我们，我们就可以得救。我们来默想，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面对神，他怎么看我们的现状，他几乎是对我们的现状的愤怒。那为什么会对现状愤怒？那可能就是犯罪得罪了神。所以呢，你看1节到3节就是求神拯救以色列的牧者啊，带领约瑟，好像带领羊群的啊，求你留心听，坐在基洛伯上面，基洛伯上面就是基洛伯是天使，坐在基洛伯上面的啊，求你显出荣光，在以法莲、便雅悯和马拿西面前，求你施展你的大能来拯救我们。所以呢，他呼求神拯救我们的时候，那怎么样拯救我们？那这个国家上梁不正下梁歪，整个国家到最后神发怒，然后把这个国家交给外邦人，然后这个外邦人来掳，使他们神曾经真的眷顾北国跟南国。你看神曾经带领以色列，好像约瑟带领羊群，对吧？但现在呢神好像撇弃了他们。所以第三节就说，神啊，求你使我们复兴，愿你的脸光照我们，我们可以得救。这个呢就是最后一节19节也是这么谈的求你使我们复兴。所以神几乎是好像撇弃了他们一样神的愤怒临到他们。现在我们要来思考第4节到第7节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，你因你子民的祷告发怒，要到几时呢？你使他们眼泪当饼吃，使他们喝满杯的泪水。你是我们的邻国，因我们的纷争，我们的仇敌也讥笑我们。万军之耶和华万军的神，求你使我们复兴，愿你的脸光照我们，我们就可以得救。你看第三节第7节重复出现了。所以神的确是眷顾了他们。所以你看到这个求神来复兴他不是只是单单求神拯救他们脱离仇敌，更是复兴。复兴这个意思，那当然就是使百姓们 恢复到神以前、眷顾百姓，百姓顺服神那种和好，那种顺服的关系里面。所以当你在思考的时候呢，突然就让我们想起来民数记、神小谕摩西说亚伦跟他的儿子利未人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，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，保护你，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，赐恩给你，愿耶和华向你仰脸，赐你平安。所以在这时候，当我们在想到群体的一个哀歌的时候，这个很重要啊，就是求神使我们怎么样复兴。和合本的翻译是说求你使我们回转，但基本上神是神圣的战士，神当然可以统领天上的万军来帮助神的百姓，当然他也可以使用地上的军队来管教，来审判他的选民，或者是审判地上的列国，因为神有至高无上的主权。然后现在以色列这个国家感受到神非常沉重的怒气，因为他向他子民发怒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百姓的祷告竟然也惹神发怒呢？我想是因为百姓求神赐下恩典跟福分，然后呢神竟然发怒。其实我们求神赐下恩典，赐下祝福是应该的，也就是说我们很无依无靠，没有神的恩典，没有神的祝福，我们真的活不下去。那为什么神对这样的祷告是发怒的呢？因为百姓们受到了逼迫，受到了嘲笑，百姓们真的成天是眼泪当饼，然后喝满杯的泪水，好像神没有给我们祝福，反而对我们发怒。哎呀呀呀，这个让我们是很难受。那我们一定要思考为什么会这样。通常就是如果你去看以色列人的历史，你就知道他们不顺服神。这个以我们个人以教会来讲，有时候也是这个样子的。当我们的生命，我们个人，还有我们所在的我们这个小家，我们家人，我们自己的原生家庭，或者是结婚以后我们的家庭，我们并没有尊耶和华为大，真的不是全然的好像张博士杰成为主这两天所讲的sanctification 圣洁成圣，在死亡的那一面就是神把我们扒的精光，我们什么都没有，一无所有，没有任何人，没有朋友，没有父亲，没有孩子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只有我们跟神，那就是死的那部分。我们是不是真的没有自我考虑，没有自我的虚荣，没有自我的骄傲，没有自我的利益，我们什么都没有，我们也不是要别人给我们的眼光肯定，就什么都没有，就是我们面临死地，我们在成圣这部分是不是真的跟基督同定十字架那样死了，以至于我们在成圣的这个生命的这部分，我们就单单信靠耶稣基督，单单信靠他，而不是我们在信靠我们自己，在彰显我们的能力，我们的骄傲，我们的认定，我们的价值观呢？那以色列是我们活生生的一个真的是教材在前面啊，作为一个国家，作为神的选民，他们最后的伤痛，他们的失去，就是他们失去了自己的祝福，也失去了整个国家的祝福。这就是有时候我们看到教会，我们会感到神家荒凉。为什么？因为有时候真的是上梁不正下梁歪，有时候真的是我们自己的家，我们并没有照神的心意夫妻没有照神的心意来互动，然后呢我们教养孩子也没有照神的心意给出恩典，那样从小教训他们活在神的道中，我们没有花时间给他们，我们恰恰相反，碰到他们就是问成绩啊，就是问他们今天有没有在学校得什么奖啊，有没有得老师的称赞啊，或被惩罚，我们没有花时间陪伴他们，结果搞得他们到最后呢就是玩手机，然后我们现在后悔都来不及。我们个人如此，家庭如此，然后整个教会呢也都是活动 事工做做做做做，根本就不管做的人已经很疲倦了。我们其实是就像张博士《解成为主》里面我讲的，我们是在利用这些我们的羊群弟兄姐妹在服侍，把教会搞定了，稳定了，活动照常，却根本不在乎他们灵命，他们已经没有健康了生活没有秩序了，乱七八糟了，我们一点都不在乎，我们不爱他们。那你说我们怎么祷告，我们再怎么祷告求神给我们祝福没用，神呢还是让我们以眼泪当饼，让我们喝满杯的泪水。那真的很到一个我们自己生命不彰显，我们家庭生命也不彰显，我们整个教会哎呀也荒凉，真的就像整个群体的哀歌一样，结果呢仇敌也讥笑我们。所以这时候我们历经了神的愤怒，那我们回过头来祷告，要怎么祷告呢？就是第七节的第三节的，神啊求你使我们复兴，万军的神啊求你使我们复兴，愿你的脸光照我们，像亚伦的祷告，神是光，你那么圣洁，我们若非圣洁怎么能够见你的面，但是愿你光照我们，就等于是我们向你认罪悔改，你赦免我们，然后呢你赐恩给我们，你向我们扬脸，然后呢你赐我们平安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得救，我们的教会就可以得救，我们家庭就可以得救。是的主，万军的神啊，求你使我们复兴，回到你的心意里面，求你使你的脸光照我们，以至于我们不看别的，我们单单看你，你那圣洁之光，我们因此可以分别为圣，照你的言语，照你的话语，真的跟耶稣基督来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样，以至于我们真正生活里面充满了你的能力，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那种生命的样式，你的家就被你复兴起来，你的教会就被你复兴起来。万军的神啊，求你使我们复兴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